我们信徒造就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祷告，求我们的主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心，真的来明白圣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一卷书一卷书这样的读过，叫我们的里头对活神有真正的认识。求我们的主纪念这30分钟的时间，巴不得我们在这里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，保守我们不是用无知的言语叫你的姊妹旨意暧昧不明，与我们的聚集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照着读经的进度，我们是经过了约伯记，开始进入诗篇。那今天早晨，我就来跟弟兄姊妹们讲讲我个人读约伯记的心得。约伯记是很特别的一卷书。我个人相信这卷书的作者虽然没有记载，但是他必然是一位爱神，灵性非常高，得着神的灵的感动，用非常美丽华丽的诗歌题材写成的一卷书，传诸千古。那这一卷书照着它的时空背景，是发生在大概是亚伯拉罕甚至亚伯拉罕之前的年代。那这个著作的时间，我待会儿跟弟兄姊妹交通，我个人的根据，我相信它应该是在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期，很可能与以赛亚同一个时期。那这卷书非常特别，因为它一开始就是神对约伯个人的评价。通常人对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评价，总是等我们这个人生命结束了以后，叫做盖棺论定。但是很特别，你看约伯记一开始，神就在那里借着写这书卷的人说约伯是怎样呢，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甚至神说世上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。所以当我们有一点属灵的智慧，我们就知道约伯这一个人虽然经过患难，总是要让神得荣耀的。那我就要问了，为什么神要这样的，我们用人的粗话说得出一点，神要整约伯。这一个人既是完全正直的，是那样敬畏神的，是那样远离恶事的，是世上没有人能够像他的，他是世间唯一讨神喜欢的人，是叫神心里有把握的，神为什么要借着撒旦来试探他？我的答案是，只有约伯配得这样的试探。你不配，我也不配，神不会把这样的试探应付这样的试炼交给你交给我，他交给约伯。我们知道绝对爱神的人，敬畏神的人，神总是借着试炼叫他更完全，叫神的见证能够更显明。你记得神曾经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呢？神不爱亚伯拉罕吗？神爱亚伯拉罕。更进一步，你知道这个试炼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那一个试炼远超过约伯他所面对的试炼。所以神所爱的，他试炼我们，我们面对这样的试炼都要有敬畏的心我们面对这样的试炼， 我们都要起来赞美他。那这一个书卷开始的时候讲到约伯，他是啊这个财产丰富，他是啊这个牛羊成群，他有儿有女，儿女都很敬畏神，儿女都很听从父母，这个是非常和乐的一个家庭。但是忽然之间整个情形改变了，有人祸，有天灾，哎呀，搞到后来这个约伯他还能够有一些的坚持，他能够向神祷告这个我们是从他领受的，是不是呢？他也可以从我们取去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他个人的环境被夺去了，他个人的丰富的产业被夺去了，他的儿女没有了，然后怎样呢？他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，圣经记载他浑身长疮，非常的痛苦，他用地上瓦片捡起来刮身上的疮。哎呀，他的太太也没有办法与他同心了，他说你弃掉神，你死了吧。所以这个约伯在那样痛苦的环境中，在那样严峻的试炼里，他对他的太太说，你这个愚蠢的女人，我们从神得福，不也从神受祸吗？他不因此这个以口犯罪。然后怎样呢？他的三个朋友出现了，这三个朋友听说与约伯遭了大患难，他们实在也是在朋友的爱中就来看望他。他们来看望他，一看这个约伯，远远看见约伯简直不成样，简直不成人形了，这哪里是从前我们认识的约伯呢？哎呀，他们就为约伯哀哭，他们就陪着约伯七天七夜不说话。本来到这个地步非常的美，弟兄姊妹，约伯在那个时候实在不需要人的安慰，七天七夜。但是七天七夜之后，约伯在他的人性里，他有他的软弱显出来，他咒诅他自己，我不如不生在这个地上，不出生倒好，我现在成了什么样呢？当他开始有一些对自己生命生活的埋怨，这三个朋友就开枪了，这三个朋友就一个接一个的对约伯有指教，对约伯有指责。这三个朋友叫做以利法，一个叫比勒达，一个叫索法。那么我想我们读约伯记有一个窍，因为你知道神称赞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，说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。现在这三个朋友开始借着许多的话开始责备他，然后你看到约伯书最末了的时候，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，谁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。神在那里责备这几个朋友，你们讲的不如我仆人约伯。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你若是看看这42章非常的长，你没有耐性，我就告诉你们一个诀窍，把这几个朋友的话通通砍掉，不要去读它，只读约伯，只读神怎样回答约伯，只读约伯怎样在神面前向神哀告这个是一个点。也有的弟兄姊妹读约伯记，前面读读，后面读读，前面说哎呀这么好的人受这么大的灾难，末了读读说感谢赞美神，所有一切物质的丰富都恢复了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都不是重点。弟兄姊妹约伯的过去有多好，约伯的过去有多丰富，他后来的这个恢复又是多么不得了，都不是重点。重点在哪里？ 你要看那个重点，就是约伯在这个试炼的过程中，他有怎样的进步，他得着怎样的亮光启示，这个是重点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约伯三个朋友他们讲的话，你如果去读读，你也觉得很有道理啊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不也都是这样劝人吗？不也都是这样讲道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看见这三个朋友的话，宗教的教条是是非善恶的表征。我们读创世纪一开始，你就知道神的心不要我们去过问是非善恶，只要来追求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一切的事都是生命的原则。但是很难，今天宗教的可怕就是把我们带进一个死胡同里，什么都是道理字句，听起来好听，一点不管用啊。比方说这三个朋友问约伯，他们说啊，这个无辜以利法说的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？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？那个意思就是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哪一个宗教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？今天我们为着方便告诉人我们信基督教，但是要注意，我们实在不在这个教中，我们是在基督里。所以当这样的话出来的时候是似是而非。但是你看见，感谢赞美主，你看见这个约伯怎么回答啊？因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啊，你如果行得正，在神的面前啊，就是一个啊称义的人，是一个义人。但约伯的回答，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我们有一些好行为，我们有一些好的存心，我们啊是敬畏神，但是这就能在神面前成为义吗？不能。弟兄姊妹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我们信主的，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义呢？在约伯的时候这是没有答案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到时候到的时候啊，这个答案就显明了。所有约伯的问题答案都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所以你记得旧约有一句话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称为他的义。一直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，这句话被反复的引用，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义不是我们有的，义乃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啊在基督里，在神的面前算为义。算为义的意思就是在神的眼中成为义。但是在约伯的时候，他的发问就是他里头的亮光。你要注意，这一路试探的路程过来，约伯时时刻刻在那里仰望神，耳朵里听的是三个朋友叽叽喳喳的话，似是而非的话，他的心里却是一天比一天更明亮，领受神的话，连他的发问都是带着亮光的。他的朋友说，你要认识神，就必得着平安福气。但是约伯在那里问了，他说，哪里可以寻得见神？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。你听听啊，要认识神，这个是很好的问题，很好的回答，是不是呢？我们都鼓励要认识神，但是他这个认识神是在宗教的这个框框里来认识神。我们在宗教的框框里永远不能真认识神，这个就是保罗的祷告，他祷告要我们真认识神。你真认识吗？我们说我们认识，这个认识是真的吗？保罗真认识了，所以使徒保罗就说，我以认识为至宝。这一个认识可是一个宝贝， 我失掉了万贯家财，没有问题，我失掉了我一切的所有，没有问题，但是我得着一个东西，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，这一个认识是至宝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有一个心，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怎样可以寻见神，如果我寻见了，我真认识他，那一个宝贝是真正的宝贝。所以我们看约伯记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知道约伯他心里有一种的渴望，他渴望直接和他所敬畏的神来面对面的辩论，来面对面的理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天然的观念，我们这个太放肆，我们这个太不敬畏，这个就是宗教观念。我们的神从来不怕我们与他面对面的辩论，只要我们是正直的，只要我们是敬畏的，我们遭遇各样的环境，神欢迎我们与他辩论。以赛亚书说，你们来我们辩论啊，你的罪虽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，是不是呢？欢迎你来辩论。但是他的朋友，你好自义，你好胆大啊，在神面前敢跟神理论，那个是宗教。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灵，我们跟神来理论。实在说，我们一面对神，我们就都要服服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问题是我们不能在我们的生活里真正面见神。那在约伯，他有这样的恳求他说，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。他有这样一个心，难怪神要向他开启。我们就看见约伯在试炼中，他得着非常非常伟大的开启。神向他开启，开启什么呢？神向他开启非常大的亮光。在约伯记16章19节那里，约伯就在那里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在上有我的中宝，在天有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中宝这两个字在旧约只出现在这里和在以赛亚书42章。对于约伯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启示。对于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从来没有中宝的概念。什么是中宝？中宝就好像是在法庭上的律师为我们来辩护。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中宝不是一面做的，它是为着两造你看呐，这个约伯在痛苦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两造按手。什么意思呢？我要把我的冤情直接带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在神和我之间没有一个够资格来判断的人为两造，就是为神为我按手。按手表示连结，按手表示扶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说过这句话，他里头立刻有一个感动，就是在天上我有中宝。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了解这个话的意思，但是约伯记在这里记载，约伯心里明亮，在上我有中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读到新约，主耶稣基督就是新约的中宝。他经过各样的苦难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按着神给他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大祭司。这一位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的大祭司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并非不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凡事受了试探，像我们一样，只是他不犯罪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蒙恩惠得连续，做应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在 主耶稣之前2000年约伯看见的亮光，在天上有一位永活的，有一位来做我们中保的。不止如此，你接下去要看见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又是一个伟大的亮光，他看见的不是救赎，他看见的是救赎主。你说这有什么稀奇呢？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在整个旧约时代，人只借着律法的规条和要求来完成所谓赎罪的事，就是献上牛献上羊，叫自己的罪能够在律法之下暂时得以掩盖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救赎这个名词摩西五经里头是有许许多多的啊，有赎罪祭，有赎愆祭，但是到了约伯的时候，他认识一件事情，不是方法，不是手段，不是律法，不是外面的做法，是什么呢？是你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，他就是救赎。有主就有救赎，没有主没有救赎，这个叫做救赎主。那你要看见在旧约的时代里头，救赎主是约伯首先用的一个词汇。后来你知道，在以赛亚书用过两次，诗篇里头大卫用过一次，叫做救赎主。你要看见救赎和救赎主不同，救赎常常是落在宗教里头，但是救赎主告诉我们，这位主是救赎的实质，他就是救赎的本身。我再说，没有基督耶稣没有救赎，有了基督耶稣，你就已经得着了救赎。这个就是约伯所得着的启示和亮光啊，他知道说，这一位救赎主直到如今是活着的。那意思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活着的救赎主，这一位活的主也正叫我们活着。这里头隐含死而复活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试炼过程中，约伯怎样呢？他是不断的照着启示和亮光在进步中。他的三个朋友完全跟不上，他的三个朋友只能讲讲宗教框框里头听起来属灵的话，一点不能帮助人。所以约伯怎么骂他们呢？你知道啊，他们到后来就争执。约伯说啊，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，你们以为我知道的比你少吗？比你们少吗？啊，我巴不得你们嘴巴都闭上，你们不作声就算是有你们的智慧，你们不作声就算帮助我了。我告诉你，约伯的话耶和华神完全阿们。当这些朋友向约伯说话的时候，耶和华也听着呢，我们的神也听着。他虽然听，他很不耐烦啊，完全是宗教语言，神一点不要这些宗教语言，因为我们的神他不在宗教里面，你在宗教的框框里，你永远找不到神。所以怎样呢？约伯更进一步，他到了约伯记的23章，他就在那里说，然而他知道，这位耶和华神他知道，知道我所行的路，我所经过的患难，我所面对的试探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弟兄姊妹，约伯在这里看见一个事实，虽然我现在好像什么都失去了，但是我通过这样的试炼以后，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像金金一样的宝贵。你知道，有一天新耶路撒冷城我们都要看见，新耶路撒冷城建造的材料都是金金宝石，不带一点的杂质。感谢赞美主，约伯在那个时代，他借助试炼，他里头的心窍开了，他看明了他所经历的实在是奇妙。他幕后回答神的时候，他就是说啊，他这个太奇妙，他没有办法说，所以他只好闭口。然后你知道， 这个三个朋友之后，三个朋友你也讲我也讲，讲得兴高采烈，讲得以为啊都能把约伯讲服了啊，忽然冒出一个年轻人，我们称他做青年才俊，他名字叫以利户。这个以利户啊，他也在那里听，然后他就向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发怒，他说你们三个老家伙，那个三个朋友都是啊有年纪，像沈弟兄这样的年纪，所以啊敢倚老卖老啊。忽然有一个年轻人，大概三四十岁啊，三十出头四十不到啊，这个年轻人啊，他有感觉，他有口才，他有想法，他也要讲，但是他说啊，我尊重你们这三个老家伙，所以我一直闭口不言，我听听你们越讲越不行，你们不要讲，我来讲。所以啊，这个以利户他讲了好几章，大概从28章以后啊，他大概讲了3-4章，他讲的兴高采烈，口沫横飞，他觉得他讲中了神的心意。结果没有想到神忽然在旋风中说话了，神在旋风中打断了他的话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你们不说还好，你们一说就把真理搞糊涂了。所以你看，他没有称赞这三个朋友，神也没有称赞这个青年才俊以利户，神在那里就直接对亚伯拉罕说话，而不对约伯说话啊。他就鼓励约伯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你要像勇士一样啊，你可以面对我，你有什么不明白你可以问我啊，我回答你，你指教我，指教就是你告诉我啊。简简单单的神的话，你知道神的话一出来，我们这个人就要服服啊，你也没有办法去分辨神讲的有道理没道理。其实我读了半天也不觉得神在那里真正回答了约伯，但是这个不是重点，问题是神有没有显现，我有没有看见神，我只要看见神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约伯，他到了末了的时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见你。我们许多时候拿这句话来祷告，祷告烂了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像约伯一样面对面看见神啊。但是赞美主，约伯这一下他是这个亲眼看见。什么叫从前风闻？从前风闻就是全都是宗教，听起来很好听的，我也听见了，讲起来很顺口的，我也讲过，这些都是风闻。弟兄姊妹们，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都从风闻里面出来，我们现在亲眼看见神。然后圣经很有意思，我觉得这段话是很幽默的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三个朋友发作，他的三个朋友一定觉得很衰，哎呀很好心啊，哎呀很会讲啊，但是我们的神责备他们，怒气向他们发作，你们所讲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你们要啊跟他赔礼，跟他道歉啊，拿7只公羊7只山这个公牛向他献上燔祭。那这样呢，如果我的朋友约伯赦免你们饶恕你们，我就不办你们。这个话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啊，他说啊，你们只要悔改我就不办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是实在说，这个就是啊末了的一个重点。你知道约伯因为从前是风闻，现在是亲眼看见，所以他整个人就伏伏在神的面前。圣经说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，这个懊悔的原文 repent 就是悔改啊，不是啊同学我错了啊，他不是错对的问题，是这个人，你看见一个再属灵的人他都有悔改的空间。悔改就是绝对对准神自己，不偏左又不偏右， 绝对明白神的心意，不加一点也不少一点，这个叫做悔改。巴不得今天早晨我们都在悔改的光中，我们愿意更多更积极的起来面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。所以今天的时间已经过了一点，我们就一同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发出启示的亮光，叫我们能够借着约伯记一同来蒙恩。谢谢主，叫我们这一生对你的带领或这样或那样一点不怀疑，只叫我们在信心中不断地往前去。谢谢主，你保守你的众儿女，叫你的众儿女在跟随你的路上是欢欢喜喜的，凡事谢恩，叫你的儿女们常常喜乐，叫你的儿女们不住的祷告。赞美主，愿这里的教会活出你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